请掀开经本134面，134面第三行第三句睇起，我哋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。何等为吾，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，欲为众恶，强者服弱，转伤黑贼，残害杀伤，跌伤吞踏。呢一品经实际上就是五戒的正受，同修有不少要求在法会当中受三规五戒。三规我们有一个全受的小册子，五戒这一篇是最殊胜的开导。如果我们仔细的将它听明白了，依教奉行，那就是世尊真实的五戒弟子。前边一节讲得非常的明白，世尊示现在这个世间作佛，教导我们一定要舍五恶。换句说话讲，就是教导我们要厌弃五善。这个地方讲的五善就是五戒，这样才能够得到真实的福报。那这种福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会为我们带来安稳，身心安稳，幸福快乐，亦是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基础。因为西方世界大小本经文都跟我们说，那个地方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如果我们连五戒都不能清净的念佛，纵然念得再认真，亦好难参与西方诸上善人的法会。人家都是善人，我们不善，那怎能参与呢？因此这一本经里面所讲的是根本的根本，基础的基础，决定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之下。那我们往生在这一生往生就没有指望了，所以同修要特别的留意。咁今日呢，我哋就要开始一段一段嘅介绍。第一段 是杀生恶，杀生是大恶啊。不杀咁就系善，底下嘅文好长，呢啲系世尊无尽嘅慈悲，为我哋讲出因缘果报嘅事实真相。呢度系第一段，世尊诸众生类，这一句包括的范围非常之广，众生要广说九法界都是有情众生，但是在这之中四乘法界他们是各异不迷，他不会造恶。六凡法界里面亦就是我们讲的六道，天人智慧高福报大，亦不会杀生，生天的条件是上品的十善业道啊。这个十善业道里面第一个就是不杀生，当然不会造恶，造恶的人怎会生天呢？那这个我们就明白了，会造作恶业的人道以下，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实际讲是受报，亦不会造罪业，他是完全在受苦报的事。那这些是讲的这些容易造作恶业的这些众生，欲为众恶。造恶他有个欲望，这个欲望总而言之都是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总是这一个因素。如果不是这个因素，那就是严重的愚痴，亦会造罪业。强者服弱，总是强的欺负弱者，好像我们看到的小朋友，小朋友捉蜻蜓捉蝴蝶捉来玩，一直将他玩到死为止，这个是杀害啊！你说他有什么欲望？他只是好玩的，小动物他比他大，他可以欺负他，那就是强者服弱。这个里面并没有贪心，亦没有这个亲为心，愚痴造下了这样的恶业。这种恶业我们看到小朋友事上做，想想我们在小的时候亦做这种事情，不知道做了多少次了。有没有罪业呢？当然有罪业，小动物亦是一条命。我们学了佛了，明白事实真相了，才知道 这个因果利害，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债，所谓报恩报怨，讨债还债，没完没了。我哋唔系有意嘅，无意嘅，冇错，无意做嘅业啊，将来就系属于无意嚟偿还。点样嘅因就有点样嘅果报，呢啲系我哋不能不知道的。佛同我哋讲嘅全部系事实真相，转相黑贼，呢个就系互相的偿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世你欺负他，来生他欺负你，辗转的仇偿，残害杀伤，这个是苦报里面最残酷的跌伤吞啖。这个末后这一句特别是侧重在饮食上。佛家思想讲，我们这一生食他半斤，来生要还他八两。你今日喜欢食肉，来生的时候那个畜生，所以说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你食羊肉，羊死了来生做人了，那我们人死了来生投胎做羊了，又被他吃，又被他杀，又被他吃，就这一件事情，吃来吃去啊。这些事情冤冤相报，非常的可怕。佛法虽然戒律里面没有叫我们食长寿，戒律里面没有，戒律里面只教给我们食三净肉，这个三净肉就是不见杀、不闻杀、不为我杀，不是为我杀的。咁依家市场上买嘅冷冻嘅呢啲嘢，都系属于三净肉之类嘅。咁佛点解咁样讲呢？各位一定要知道，世尊当年在世嘅时候，僧团里边冇开伙食嘅，每一日出去托钵啦。咁托钵嘅时候，你一定要人哋做素食俾你，你唔系搵人哋嘅麻烦咩？所以佛是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这个托钵呢，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，是那个时候的生活方式。佛法传到中国之后，僧团里面自有火性，中国人的习惯，如果看到这个到外面去托钵是要饭的乞衣啊，我哋中国人并不尊重，但系喺古印度，好似依家呢个斯里兰卡、泰国，出家人到外边托钵，社会大众都非常尊重。喺中国呢个环境，要出去托钵要饭嘅，叫化子，冇人尊重，反而叫人造孽。何况佛教到中国来，是中国帝王派特使去迎请过来的，来到中国的身份是帝王师，那皇帝怎可以叫老师出去讨饭呢？哪有这种道理？所以就在寺庙里面就有好好的供养了。这个生活方式到达中国之后完全改变，完全是中国化了。 着嘅衣服亦系中国衣服。我哋着呢个咧大袖嘅呢个汉朝时代嘅礼服啊，叫海清汉朝嘅礼服啊。读书人着嘅，咁在家人咧呢个衣服上绣好多花纹，佢嗰个花纹代表佢嘅身份，唔系随便可以绣嘅。咁出家人着嘅衣服素就系上边冇花纹，颜色比较朴素，差别就喺呢度。所以到达中国完全中国化咗，喺中国本土化。咁中国嘅素食系梁武帝提倡的。梁武帝读《灵骑经》，佛在经上讲，菩萨大慈大悲，不忍心食众生肉。梁武帝读了之后，好受感动，自己就从此食长素。咁佢系我哋佛门嘅大护法，以国王嘅身份嚟护持佛法。当然喺佛教里边发起素食运动，立刻就有好好嘅回响。所以呢个学佛佛门食素系中国佛教嘅特色。依家我哋行到全世界，全世界任何国家佛教嘅冇食素，唔单止呢个小城托钵冇食素，你哋到日本，日本佛教冇食素，韩国亦冇食素，所以喺外国好多佛教国家都冇食素，只有中国佛教食素。我哋到其他国家佛教嘅访问，我哋睇佢哋食肉又饮酒，觉得好奇怪。你睇嗰个日本嘅佛教，佛菩萨面前供嘅嗰个酒都系好好嘅酒，好有名嘅酒，佢哋供佛攞嚟自己就食。我哋睇到好奇怪，佢哋睇我哋唔饮酒唔食肉，亦睇得好唔自在。我哋了解呢啲历史嘅状况，我哋就知道呢个唔食众生肉决定。正确，尤其对呢个健康有好大嘅好处。依家喺美国，好多美国人依家都食素食，佢并唔系学佛，佢为咗身体健康，所以素食对于健康有好大嘅好处。咁我哋明白呢个道理。所以自采取呢种生活方式，我26岁学佛，学佛半年啦，我就食长素，我就接受呢一个观念，觉得呢个素食对于我哋确实系一种非常好嘅选择，同众生。这个生生世世的冤仇，我们从此一笔勾销，不要再同众生结怨，不单止是不实生，更积极的防生护生，不吃众生肉。如果你说是无肉食对身体健康有妨碍，你看我已经70岁，唔会比你哋差噶。我26岁学佛，我嗰个时候感觉到我学佛太迟啦。实在讲，越早越好啊！这个系所以呢两句经文，佢嘅意义非常深长，一定要明理，要知道事实真相。我哋嘅选择。就是正確的。 不知为善。这个为善在这里就是讲戒杀、长斋，就是食长素，这个是善行。不知道为善，后受殃佛。后是后世，来生那个果报就好可怕了。佛在这里举几个很明显的例子，故有穷黑，这些就是黑衣要犯的穷黑。他为什么会受这个果报呢？前生做的杀业太重，孤独，凡是破坏众生的家庭，不能不受报应。我们最常见的雀仔亦有家庭，你去捉这个雀，捉豆里面的蛋，你破坏人家的家庭，你叫人家家破人亡，来生你得人生亦要有家破人亡的这个报应。怎样的因有怎样的果报，怎样的果报过去生中一定有因缘，所以孤独啊，聋盲、暗哑、痴恶，只是愚痴啊。我们世间一般人士常讲的白痴、汪狂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神经失常。现代这个社会里面时常讲的老人病、痴呆症，都是属于这一类的，这些都有果报啊。过去生中我们已经做了这个恶业了，这一生中这个果报能不能够免除呢？能，如果你懂得道理、懂方法、认真的去修学，你的善力超过恶的恶业的力量，善业，善业就先报，那个恶业不是不报，恶业就放在后面延后了，善的先报。那最善的呢，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了，那个后面那个恶就永远不会再报了，这个就是最保险、最安全的方法。出了三界，如果不出三界，因缘聚会的时候，果报依旧不能够避免，那些总是一个麻烦的事情，就是能免一时，不能免长久啊！这个要知道。这些是讲几个，举几个例子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前世对这个道德他不相信，这个道德要广义的讲，包括伦理道德在内，合义的来讲呢，就是指佛讲的五戒十善。五戒十善是道，你能够修这个道，你将来得善果，那些就是德。你不肯为善，你所以自有 呢种果报现前。咁翻过嚟睇，其有尊贵。而家社会上呢、這个尊贵系讲有地位，得到大众嘅尊敬，豪富。我哋呢个世间，好似呢个企业发大财嘅，有大财富嘅，豪富啊，贤明。呢个人有智慧、聪明、有德行、有道德嘅长者，呢、这个都系喺印度称长者，不但有年岁，呢个亦系上咗年纪啦，仲要有学问、有地位、有财富，咁只能够称之为长者。智勇才达，呢四个字就是我哋今日所谓嘅文才武略。智勇系属于呢、这个喺呢个世间讲咧武官一类嘅。呢、这个才达系文才文学，呢啲都系好嘅果报。我哋世间人所向往、所希求嘅呢一类嘅果报，皆由宿世慈孝、修善积德所致。佢有来由嘅，唔系凭空所能够得到嘅。宿世唔止一世，呢啲系我哋能够相信的，必须要知道呢一世嘅好嘅果报，大概都系好几世修得。修慈悲心，修孝敬心，佛教俾我哋。唔单止要孝顺父母，大乘菩萨戒经里边同我哋讲，要将孝顺父母嘅心推广，孝顺一切众生。呢、这个只系尽孝，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这一个字我们要特别的重视。如果有人说整个佛法讲的是什么呢，可以说整个佛法就是讲的一个孝字。中国的文字之美之善，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不能比的。中国文字是符号，这符号里面充满了智慧，令人一看他就能领悟，这个是外国文字里面所没有的。这个孝字是属于会意，你看这个字上边是个老字，下边是个子，意思就是讲上一代和底下这一代是一体。西方人讲有代沟，有代沟就不孝，孝就没了。这个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过去无止，下一代仲有下一代，未来无终啊！切始切终是一个整体，一个生命的整体。这个是从书上讲， 树嘅明白啦，横嘅嗰啲就系偏法界啊。所以呢一个符号代表乜嘢？代表尽虚空偏法界系一体。我哋佛法里边讲嗰啲系乜嘢？嗰啲系法身啊！每一个人嘅法身，呢一个符号就显示出嚟，所以呢一个号就系法身。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所以你如果讲系尽孝，咁几唔容易啊？乜嘢人至将呢个孝做得圆圆满满呢？成佛，呢个孝就圆满啦。等觉菩萨仲有一品生相无名无破，嗰个孝道仲有一分嘅欠缺，仲未圆满。呢个字真系大道啊，无极嘅大道啊！从边度做起呢？从孝父母做起，然后慢慢嘅扩展到你嘅尊长、你嘅老师，再扩展到你嘅亲友，再扩展到一切众生。以大慈大悲来实践孝道，这个是道德的根本。修善积德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世尊在这部经里面跟我们指示的非常的详细明白。我哋从纲领上嚟讲，净土宗系所有宗派里边最容易修嘅，佢嘅方法最简单，经典最少，好适合现代人修学。除了信愿持名之外，信愿持名是正信啊！我们未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，还在这个人间，我们不能离开社会，不能离开人群。我们念佛人应该如何和大众相处呢？佛教给我们几个原则，这些原则就叫助行，正助相修，如鸟之二翼，车之二轮，这样只能够达到我们的愿望。助修里面最重要的观经上讲的三福，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看这个标准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跟我们讲出来的吗？我们要相信，要了解，要认真去做。所以三福成就自己修行的基础，同团体相处，特别是僧团，大家在皈依的时候曾经念过皈依僧众中尊，你会念这句什么意思呢？一定要懂得。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团体，僧团是世出世间 所有团体里面最尊贵的、最值得人尊敬的这个团体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修六和敬，六和敬就是世尊教给我们如何和团体大众相处，这个是重要的戒条。这个六条是见和同解、戒和同修、身和同住、口和无争、意和同悦、利和同均，这个不能细说了。这些是我们入众一个团体能够做到这六条，大众都能遵守，这个团体是诸法菩萨护念、龙天拥护。第三个科目，三学：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第四个科目，六道。第五个科目，普贤十愿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同大众相处、处世待人接物，要遵守的五个科目，那就是修善积德，要真做啊！世尊在这里将这些因果都为我们明白开示出来。世间又似目前现时，寿终之后入其幽冥，转生受身，改形易道，故有逆例禽兽冤非愚动之属。世间又似目前现时，这些是我们眼所见、耳所闻、身所接触的这些因缘果报之事，只要我们冷静留意去观察，不需要佛再多讲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造作恶因的人、造作恶缘之人，这个寿终之后他就堕三途了。入其幽冥，幽冥是泛指三途，转生受身、改形易道，人生失掉之后，就看这一生所造作的行业，我们的行为、我们所做的业，如果是善业，当然是三善道受身；恶业呢，就是三恶道去受报了。转生受身，受的这个身不一样；改形易道，六道里头换了，就是人做恶业堕畜生，从人道堕到畜生道去了，易了道，改了道，人生变成畜生生，就是改形了，形状不一样。这些事情我们这个世间时常有，前几年讲这个事情大概总有二十年，大概总有二十年前，台湾在高雄出了一个奇怪的事情。高雄小港那个地方是个小镇，有一个小庙，这个庙里面 让咗一只狗。呢只狗对呢个庙非常护持。呢、这个早晚课佢都参加，都参加。但系好奇怪，一打三归嘅时候，佢就走，就似乜嘢？好似老和尚一样，好大架子。以后人哋发现咗呢只狗好奇怪，有位法师就同呢只狗说法啦，知道可能就系呢个庙里边从前嗰个老和尚死咗投嘅胎，就系佢。就同你讲，你依家已经唔系住持啦，你系畜生啦。早晚殿要上完你才可以走啊，唔可以打三归你就走啊。佢果然听话，从此以后这个早晚课佢都会将佢做完，最后一个走。但系两三句之后佢就死了，所以讲佢嗰个灵性仲喺，就系呢间庙里头过去世嘅老和尚，真嘅系转生受身，改形而道。好在佢嘅善根仲冇完全泯灭，仲能够听法师开示，仲能够继续去念佛，这个仲唔错。相信佢呢个狗身离开之后，可能会有更好嘅果报。但系如果系因为咁就好苦啦。故有离离就系地狱，有地狱。禽兽冤非鱼动是畜生，这些就是有恶鬼、地狱、畜生这些报应。底下是比喻，譬如世法牢狱，劇苦极刑，这个就好比你造作罪业，你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。这个三恶道就好比世间的牢狱一样，你做作这些罪业，你应当要去受这个果报。这个里面劇苦极刑，刑罚很多，很残酷，非常之苦。瘟神明精摧罪摧向，所修寿命或长或短。当然你去投胎不是这个身去投胎，我们俗语讲那个灵魂去投胎，在我们法门里面称之为神识，世间人叫灵魂，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。那个魂决定不灵啊！如果是灵的话，他怎么会变畜生变恶鬼？他不灵啊！所以那个魂好迷惑颠倒啊，迷魂才是啱的，迷魂颠倒啊，他不知道选择啊。中国孔老夫子，这个是也差不多是2500多年前的人，他在《易经》里面讲的就很有道理。他讲游魂，这个讲法呢非常同佛法非常接近，因为这个魂的速度很大，他到处乱走，确实是游魂。这个《大易》里头讲游魂为变，精气为物，同这个佛经典里面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相非常贴近，好接近。那他去投胎随罪随向，随住他的罪业到哪一度去投胎，所受的寿命 长短不一样。譬如在畜生里面，有些畜生寿命就很长，有些畜生寿命很短。我们看到水上的浮游朝生暮死的，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，但是有很长寿命的。在饿鬼里面，在地狱里面亦不相同，地狱里面有根本地狱，有无间地狱，那个寿命就长了，那些就太长太长了，长得太可怕了。但是还有一些要游憎地狱，地狱上这个边地，这个小地狱，那个寿命就不是很长了，就不会很长了。那随他的罪业轻重受报不等啊。相重共生，更相报偿。这个讲一切众生，一个是命，一个是债，互相报偿，真的是没完没了。这些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们没有学佛，不明这个道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。今天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我们欠人家的一定要偿还，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，从心上就断掉，不要了，限时啊。这个搞来搞去，这个好苦恼，没完没了。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就将它通通结账，将它结了，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轻轻松松的去往生，无一丝毫的障碍，这就对了。殃祸未尽，终不得离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殃是你的祸殃啊，你造作的恶业你未报尽啊，你欠的命债没去还啊，你怎能够脱离六道？你有那些冤家债主找你的麻烦，修行人亦不得啊。你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人拜这个三梅水忏，你如果拜三梅水忏，你看看五大国师十世高僧还有冤家债主在他面前等他，哪一日你破了戒，哪一日你做了恶业，立刻就报复到你身上来了，你就知道这个可怕。吴达国师讲老实说话，没有我们的缘分好，没有遇到净土法门，遇到这个法门不是早往生，冤家债主找不到身上来了，他没有往生啊。所以冤家债主还是在旁边耐心的等待，等到他道心一退了，麻烦就来了。这个总算是有修行，遇到家乐家尊者和他调解，这三梅水忏是这样的因缘来的。所以说殃祸未尽，终不得离，想脱离六道轮回的确不是容易事情。辗转其中，辗转就是搞轮回，在六道里头轮回，累劫难出，这个时间是以劫来计算，累劫无量劫啊，无量劫以来我们都无法指出去。修行 要想出离三界，最低限度要断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不断，出不了三界。断见思烦恼难啊，难得解脱啊！四果罗汉正出得了三界，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是痛不可言，这个里面太苦太苦了。天地之间自然有事，虽不即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这几句说话简单讲就是因果不虚，必受其报。这一件事情不是有人在这主宰，不是阎罗王在这主宰，亦不是上帝在这主宰，佛菩萨更加不理这些事情。这个因缘果报是自自然然的现象。你譬如说人做坏事，做了一件坏事情，自己感觉到的时候心不安，晚上会做噩梦。那晚上做噩梦是谁个叫你做的呢？谁个在主宰叫你去做噩梦的呢？冇人主宰，自然有事啊！所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自然有事。冇神明鬼神同你做主宰，咁呢个六道轮回嘅现象亦系咁样。阎罗王小鬼佢系執法嘅人啊，就好似我哋世间。这个警察啊，法官一样嚟判罪，你冇犯法，佢唔敢捉你；你犯咗法啦，佢至执法，佢至嚟执行。这个阎罗王小鬼嗰啲系恶鬼道里边嘅执法者嘅啫，你冇犯法，佢对你亦无可奈何，佢唔敢随便。惹你他犯法了，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是自然的定律。虽不即时报应，这个果报通三世，有现世报，有来世报，有后世报。后世不一定时间长短，所以造状这个恶业，纵然我们现前没有看到报应，要知道善恶会当归之，就是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一定现前。这是第一段世尊为我们讲实生的果报。我哋要知道，要明了，咁至真正提高警觉心，不但不杀生，从今之后，我哋决定唔食众生肉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过去生中同众生欠嘅命债，呢一生当中同众生欠嘅命债，算唔清啊，还不尽啊！咁呢啲冤家债主，唔通就肯饶咗你咩？冇咁简单啊！所以我哋念佛人每日点解要诵经？点解要念佛？点解要认真修行？仲嚟认真嘅回向，回向里边 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将自己所收集的功德同他们共享，这些就是报答他、啊、希望他能够接受，不要再找麻烦，我成佛对你们通通都有好处，过去错了是我们无知愚昧无知造下的恶业，这些就是调解的方法了。你如果不是认真修行，他一看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修行，他决定不肯饶过你，看到你真修行他佩服你，他亦沾光，你成就的时候他沾光，所以你要真修，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找上门来，假修呢还是免不了。再看第二段，这个第二段是讲偷盗的恶业恶报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信法道，法是法律，道是制度，违背法律，违背了制度，那叫不信法道。奢淫骄纵，人心自恃，这个就是讲随住他的愚痴贪嗔痴慢任意的造作罪业，图一时的快意造作这些罪业。